建国史话。
在上星期的建国史话中，我们讲到1787年夏天，各州的代表在费城开会，计划改写将美国当时的13个州联系在一起的邦联条例，但是结果他们却另起炉灶，制定了一份全新的政府规划。1787年9月17号，经过4个月的激烈辩论，代表们终于在宪法上签了字。他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让13个州里的至少9个州批准这部宪法。
费城制宪大会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大会代表们希望能够自由地讨论提案，随时改变主张，而不必担心公众的反应。宪法签署之后，他们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了，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宪法的文本。
各大报社也得到了宪法的副本，他们一字不差地发表出来，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普通百姓跟大会代表一样，分为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支持者说这部宪法能拯救美国，反对者说这部宪法会创造独裁。
支持新宪法的领导人物知道，如果想让宪法获得通过，他们就必须站出来说话。因此，制宪大会的代表们在宪法上签字的短短几周之后，一些支持宪法的议会代表们就开始发表声明。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他们的声明最早出现在纽约的报纸上，这些声明被统称作联邦主义者文集，文章署名 Publius。但实际上撰稿人有3个，他们分别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很多年后，历史学家说，联邦主义者文集是对美国宪法最好的解释。但是1787年的时候，这些文章并没有对公众舆论产生多大的影响。
围绕宪法的辩论将美国民众分成了两大阵营，支持者被称为联邦主义者，反对者被称为反联邦主义者。反联邦主义者并不反对美国，他们都是非常爱国的领导人物，但是他们认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是个好主意。他们认为，如果让总统、国会和法院享有太多的权力，那人民就丧失了自由，会丧失独立战争中争取到的自由。
维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是反联邦主义者的代表人，詹姆斯·麦迪逊称他是宪法最危险的敌人。帕特里克·亨利和其他反联邦主义者试图制造对新政府体系的不信任和恐惧，让务农者和城市人，让北方和南方，让人口少的小州和人口多的大州之间形成对立。
当时，费城的一份反联邦主义者的报纸曾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文章说，公民们，你们能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简直是太幸运了，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不要让新宪法把我们的政府摧毁掉，不要让几个人，几个声名显赫的人控制了你们的生活。一名联邦主义者曾指出，恐吓人民要比教育人民容易得多。
大陆会议里既有联邦主义者，也有反联邦主义者。大陆会议虽然权力有限，但它却是当时13个州唯一认可的中央政府。大陆会议在纽约市开会，费城制宪大会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份宪法草案。短短8天后，大陆会议就决定由每个州分别召开宪法会议，讨论是否批准这部宪法。
建国史话。
我们在前一个小时的建国史话中讲到，费城制宪大会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份宪法草案，短短八天后，大陆会议就决定由每个州分别开会讨论是否批准这部宪法。德拉华州率先于1787年12月初批准了宪法，所有代表都投票赞成。宾夕法尼亚州紧随其后，也于12月批准了新宪法。接下来是新泽西州，同样是在12月份。
再后来是乔治亚州和康涅狄克州，他们于次年元月批准了宪法。至此，共有五个州批准了宪法，离宪法成为法律需要的九个州还差四个。马萨诸塞州的代表们二月初投票表决，他们认为宪法需要补充修正案，保证公民的权利。议会代表一致决定，增加这些修正案后就会批准宪法。
马里兰州四月底批准了新宪法，马里兰州的一些代表投票时附加了一封抗议信，他们在信中说，如果现版的政府规划不进行修正，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就会受到威胁。接下来，南卡罗来纳州五月底成为批准新宪法的第八个州，这就是说，再有一个州，宪法就能生效。大家的目光都在注视着维吉尼亚。
维吉尼亚州是十三个州里最大的一个州。当时，维吉尼亚州的西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参加宪法批准大会的很多人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包括詹姆斯·麦迪逊、帕克里克·亨利、乔治·梅森、詹姆斯·门罗、埃德蒙·伦道夫和约翰·马歇尔。
那个时候，托马斯·杰弗逊还是美国驻法国巴黎的外交使节，但他通过别人关心着美国国内的事态发展。杰弗逊写信说，他对宪法的大部分内容都很欣赏，但是宪法没有宣示公民的权利，这一点他并不赞同。维吉尼亚州最有名的人物乔治·华盛顿六月份一直待在自己的农场福农山庄里，信使把会议消息带给他，再把他的信件带走。
维吉尼亚州的代表们围绕宪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到六月底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投票的准备。这个时候，最敢说话的反联邦主义者帕特里克·亨利要求发表最后一次声明。
亨利说，如果大会批准了宪法，我会觉得我据理力争，虽败犹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会等待和期盼，希望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不会丢失，希望新的政府体系能够出现变化，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自由和幸福。维吉尼亚宪法大会随即开始投票，最后批准了宪法。不过，跟马萨诸塞州一样，维吉尼亚州的代表们也要求在宪法中加上保护人民权利的修正案。
维吉尼亚州的联邦主义者非常自豪，因为他们是第九个批准宪法的州，在决定宪法是否能够成为法律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新罕布什尔州早在几天前就已经通过了宪法，使维吉尼亚州变成了批准宪法的第十个州。这样一来，只剩下北卡罗来纳州、罗德岛州和纽约州还没有做出决定了。
在某种意义上，纽约州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州。如果纽约拒绝加入联邦的话，那么中央政府几乎不可能统领整个国家。 因为从地理上看，纽约州位于南北两端的中心地带，将国家一分为二。
纽约州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者通过冗长的演讲拖延时间，等待维吉尼亚州的动态。七月初，终于传来了维吉尼亚大会批准宪法的消息，但是纽约州的反联邦主义者还是不肯放弃，又坚持了三个星期。因此，纽约州直到七月底才以微弱多数批准宪法，投票结果是30票赞成，27票反对。纽约州跟马萨诸塞州和维吉尼亚州一样，也要求补充保护公民权利的修正法案。
在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努力终于结束了。草拟宪法花了4个月的时间，宪法的批准又花了10个月。大陆会议最后宣布，宪法定于1789年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三正式生效。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德岛州直到宪法真正成为法律之后的好几个月才正式批准宪法。
曾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过字的宾夕法尼亚州本杰明·拉什得知宪法被批准的消息后，写下了8个字：
It is done. We have become a nation.
意思是大功告成，我们变成了一个国家。
这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